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敬拜，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带着我们的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谢谢你在创始之初在耶稣基督里边拣选我们每一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上帝的面前，看到上帝的荣光，领受上帝无限的恩典和从上帝来的永远的爱，永远不变的爱。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带着我们的喜乐和平安，也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或许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但是主你爱我们，你应许我们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我们得以安息。你应许我们说，那寻求你的就能够寻见，那叩门的你就必开门。你应许我们说，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家乡，有一天我们可以在那里与你相聚。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在服侍你的在世上，我们要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你应许我们说，软弱的要成为刚强，贫穷的要成为富足，被掳的要被释放，被压制的得以真正的自由。你的应许何等的美好，你的应许永远都不改变。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来敬拜你，来支取你无限的恩典。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做我们生命的主，谢谢你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重新的与父神和好。谢谢你一生一世永远做我们的主，千代万代永远做我们家族的主。谢谢你，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你的儿女在敬拜中得一切的祝福，让我们疾病的得以医治，让我们前面所有的忧愁和重担都交给你，因为你必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祝福我们每一位来到美国可以得地为业，生儿育女，遍满地面，荣耀主名，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一起来说阿门，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好，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举手。那没有举手的就是不平安。好，放下，请放下，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叫《丰盛的应许》，丰盛的应许。我们的主给我们很多最好的应许，也许我们可能眼睛还没有看见，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许你的应许是昨天领受的，也许你的应许是几十年前领受的，可是你还没有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主的应许，我们的信心就失去了。那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哎，我们这段经文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应许之子啊，应许，什么叫应许啊？ Promise， 上帝的保证，上帝给你的话啊。那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儿子的故事和一个父亲的故事。那这个儿子是个 promise 的儿子， son of promise。 我们也感谢，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当他没有孩子的时候，神应许他有一个孩子，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创世纪第十五章，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封王，所以叫亚伯兰。那我们知道第十六章，上帝就已经应许亚伯拉罕要做王，所以给他起新的名叫亚伯拉罕。所以这个名字你们弟兄姊妹要记住啊！如果你读圣经，你读不懂亚伯拉罕，就不懂得整个圣经的来源，这个救恩的来源。不管是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一提到亚伯拉罕，他们都肃然起敬，因为这是三个大宗教的鼻祖啊。那么我们知道亚伯兰没有孩子，没有孩子，他有个仆人生了个孩子叫以利以谢。 那么是他的奴隶生的，这个男孩他就以为这个孩子就是那个应许之子。我们读这段经我们就读得到，我们一起来看。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了，那生在我家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去，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为他为义。好，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读到了这段经文很特别，对不对？亚伯兰这个伟大的族长，当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我们称为加勒底的乌尔，是全世界原来最繁华的地方，我们称为巴比伦帝国，在古代第一个大帝国就是巴比伦的帝国，他们的君王叫尼布甲尼撒啊，我们都很了解这个巴比伦的帝国。巴比伦帝国以后呢，马代波斯，马代波斯以后呢，我们说世界最强盛的国家，然后就是罗马帝国。我这两天正在看罗马帝国，哇，里边太有意思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以后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之前，在罗马帝国之前，然后就是罗马帝国。那我们知道现在是美帝国主义，对不对？所以我们称它为世界的警察。每个朝代每个时代世界都会有警察，强大的国家，你要记住，这个世界的警察是把文明带进这个世界的。我们今天所学的法律是从罗马而来，罗马是最严谨的法律国家，这个国家对任何事情强调法律。其实罗马也是民主的发源地，你知道，你看到凯撒的时候，凯撒说了不全算的，凯撒叫最高执政官，然后他的上面叫长老会，长老议会说了算，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也是个民主国家，虽然它是个帝国，但是它还是把民主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亚伯兰被呼召的时候，亚伯兰是没有儿子的，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他到了迦南地，然后他带着他的侄子，他原来以为他侄子是他的后嗣，承受他的产业，这很正常啊。很多人没有生孩子啊，没有儿子的，只有侄子，那是很正常的。可是这个侄子呢，闹着跟他分家，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罗德跟亚伯兰分手了啊，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两个人分家了。那么这个时候亚伯兰就把他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了？大马士革的一个仆人，一个奴隶的儿子，是个男丁，叫以利以谢。他就以为以利以谢是我的儿子。可是上帝再次提醒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要赏赐给你。哎，这个亚伯兰就说：主啊，他已是的那时候亚伯兰多有钱吧，你知道吗？很多的金银，很多的帐篷，很多的牛驴，仆人精壮的男丁就300多，对不对？他已经把罗德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时候，带了精壮的男丁300多，他有300多个男仆。你现在几个仆人？你们讲啊，一个你都养不起，你请一个保姆你就差不多了。我告诉你，亚伯兰有300多男丁，那么有钱，可是亚伯兰没有后嗣，没有儿子，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上帝说：“我祝福亚伯兰。”说：“上帝，你祝福我什么呢？我什么都有，我就没有儿子，我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然后说：“你看，生在我家那个叫以利以谢，他就是我的后嗣。”上帝说：“不是的。”上帝把他带出来说：“你看，你向天观看，天的星星有多少呢？数得过来吗？”亚伯兰当然说：“数不过来。你能数遍天上的星星吗？数不过来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北斗七星，我们可以数过来7个。那北斗七星旁边银河系，你数得过来吗？银河系外边有多少的银河系，一个大的星系，你数得过来吗？” 说不过来，但是上帝说你的子孙有那么多，你信吗？你信吗？信的举手。看不多。为什么不信？亚伯兰已经80多岁了，妻子已经70多岁了，圣经说月经都断了，还能生吗？不能了。前几天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从北京，我们俩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们俩在普林斯顿大学在一个东亚系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分开好多年。他夫妻离婚了，太太在联合国，他一个人回到北京，好多年没有联系，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柏林，啊，我很高兴，告诉你一个消息，不知道他好消息还是不好的消息。”我说：“你说吧，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对不对？”他说：“我生了个儿子。”我说：“好消息呀！”他说：“不好意思，我今年60了。”我说：“亚伯兰100岁生个儿子，就是不好意思，越老生儿子越不要不好意思。”不仅不好意思，还要拿出给大家看，说看我100岁生个儿子，你有这本事吗？我这朋友60岁生个儿子，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的是父亲跟儿子的故事，下礼拜还会讲这个故事。圣经中这个记载特别的奇特，为什么讲到这个应许之子？上帝的 promise 是不会改变的，你们，你眼睛没有看到。但是当日期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成就。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我那年啊，去马来西亚去带领聚会，一个教会退休会在海边，请我去做讲员。我那天晚上讲完道了，我那天晚上突然有一个感动啊，我就想给弟兄姊妹祷告。我就说，哪一位弟兄姊妹你有特别需要祷告的，请你留下来，我为你祷告。我们教会像我这样一说，大概10个8个就差不多了，顶多了。大家都觉得我们很平安很好，因为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嘛，对不对？可是他们教会很特别，因为我这讲员可能请了10几年才来，又从美国过来，大家都觉得哇，这远来的讲员有能力，对不对？然后都留下了300多人，我一看排队排到院外去了，我就傻眼了。我一看10点半，那我得祷告到什么时候能睡觉啊？第二天早上要起早灵修讲道，要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半夜1点钟的时候，我一点力气都没有。当人没有力气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明白？亚伯兰100岁的时候不能生，生了神就让他生，明白？年轻的时候有能力不能生，哎，没能力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快点结束了，就来一帮人来一个，我就一句话一句话就走了，说什么我也忘了。有一对扑一跪，我说要什么？要孩子。我也就没有听清楚，我就说明年这个时候神必成就，谁说的？创世纪说的是吧？你看我们有时候把神的话背下来，就神的话就出来了。明年这时候就必成就，平平安的去吧，上帝必祝福你。两人就平平安的，本来跪着起来就拉着手就走了。晚上半夜3点钟的时候，牧师敲我门，我刚躺要睡觉，杨牧师已经回天家了。杨牧师老去中国大陆宣教，特别好的一个牧师，马来西亚的一个，原来是歌星啊，在马来西亚唱得特别好，后来奉献给主做牧师，敲我门。哎呀，我刚睡着敲我门，我就很不高兴，我打开门，我说干嘛？杨牧师，有事明天早上说吧，明天5点钟灵修，3点了还有2个小时。他说我睡不着啊。我说你怎么睡不着呢？他说你刚才祷告有一对，你还记得你说什么了吗？我说我不记得了，那么多人，哪个？他说最后呢，跪在地上要孩子。我说给他孩子不是上帝给了吗？给什么？结婚10几年什么招都用了，从来不生的，你怎么就知道明年这个时候就生？还一男一女。我说我说过一男一女吗？他说你说了，有录音的，今天我讲的道都有录音的，有录像的，逃都逃不掉的。我就醒了，我也睡不着了。我说你赶紧睡觉去，明年我不来了，愿生不生。反正这个教会我顶多10几年来一回，对不对？走吧，赶紧睡觉。第二年我又去了，为什么去了？我妈妈拿到了马来西亚的签证，从中国到了马来西亚，我要去马来西亚跟她相聚，因为我不能回中国，她也出不来到美国，所以呢，她进美国大使馆被武警带回去，不许她进去。 知道吗？所以他哎不怎么去了马来西亚大使馆，中国武警就不管，就牵上了。对我来说，一个远方的游子，离开父母好多年不能见到亲人，这我一定要去，我也就把那事儿给忘了。我就飞到了马来西亚，还是这个教会接待我，给我安排海边一个公寓。礼拜天主日崇拜我讲道，我那天讲道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选择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故事。哇，我妈妈那天听啊，从我一进屋一站讲台，妈妈就哭，一直哭到我讲完。十几年不能见，我又得了癌症，又化疗，肾衰竭，在美国四年的医院，上帝医治了我，信了主，妈妈也信了主，我们全家族都归向了耶稣基督。妈妈那天我们也忘了，我带着妈妈去做礼拜，我来讲道，刚要上台，那对夫妻进来了，我一看我就醒了，我说糟糕，他们怎么来了？他们当时一说，这牧师怎么给我祷告，上帝没成就，这多丢人，对不对？不只是丢我的人，丢上帝的人呢。你说咱们上帝的仆人吗？结果两人后边跟着两个仆人，一个人抱着一个孩子，一儿一女。你看，我一生中遇到很多的神迹，这个是我永远难忘记的。两个看到我过来，张牧师抱着我，谢谢您为我们祷告，上帝成就了，给我们一儿一女双胞胎。哈利路亚！我们要能不能给我五分钟？在你讲到之前，我们夫妻要抱着这个孩子来到台上，来为上帝做最好的见证。上帝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上帝说给我们两个孩子。哈利路亚！哇，那天我特别激动，我发现这个上帝很怜悯我，对不对？怜悯这个祷告师不是说什么，但是上帝真就成就，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就向神求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十几年没有成就，那一年成了，两个人都是医生，女的是妇产科的，男的是整容科的。两人说能给我点什么好处，牧师我们帮助你一下，妇产科对我没什么用，整容科那个说牧师给你整整容，你那个眼睛这块割一下子就大很多，你那鼻子有点鼻梁的塌，给你挺起来，就跟明星一样，陈道明一样。我后来我说算了，上帝给我这样的是最好的，你给我整成那样，弟兄姊妹不认识我了，我回教会一上班，大家说你来干嘛，你这不是你，这怎么到这儿来了，所以算了，就这样。弟兄姊妹要记住，上帝的应许你眼睛也许没有看到，但是当日期满足的时候，你们上帝就会成就，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上帝。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想到说亚伯拉罕是犹豫怀疑很长的时间，他自己的信心都不够，但是上帝给他信心。罗马书第九章第六到九节说，我们看这段经文，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上帝的儿女，唯独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要，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们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啊，是应许之子。所以保罗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总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哈利路亚。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里面谈到了两次的以撒，以撒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以撒神特别要拣选，就像我们一样。今天的以色列人不都是上帝的儿女？可是今天信靠耶稣就是叫真以色列人，你们 哈利路亚。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天的星那样多，是因为亚伯拉罕他的家族出了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看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每当我读这句话我都特别的感动，这一个家谱的第一句话，哦，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我们就跟以撒一样成为什么？应许之子。你们用咱们一起来说应许之子，一起来，太好了。对你旁边那个弟兄说，你是应许之子。我们姐妹有点不太高兴的意思，我们也是应许之子。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是应许之子，多么伟大的一个应许，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神的话永远的不落空。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从三点来分享亚伯拉罕和他这个儿子以撒。第一点，我们看到耶和华再次的应许亚伯拉罕。圣经中一开始就十五章打开说，耶稣呼召亚伯拉罕出来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很多，对不对？我让你成为什么？别国的祝福。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为你咒诅的我要咒诅他。这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祝福应许啊，这个呼召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你一定要记住，你的家族的呼召在你的父亲身上，我的家族在我的父亲身上，我这一代在我的身上。上帝呼召这个人，给他 vision 意向，带领他走不同的路，做儿女的跟随你的父亲，做妻子的跟随你的丈夫，就对了，否则你就错。上帝的应许不是给姐妹，是给你的老公。你要记住这，我说你们很多姐妹不服气，我的老公也不读圣经的，也不去教会的，不祷告，我怎么就应许给他？这很特别啊。我们看亚伯拉罕也是有一个一步一步的信心增长的时间信心增长的时间，因为这是个秩序。所以上帝又提醒亚伯拉罕说，这事以后，就是他跟罗德分手之后，上帝呼召他，对他说，我要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就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上帝。亚伯拉罕的担忧是什么呢？他说，主耶和华呀，我没有孩子啊，你给我们多祝福有什么用啊？英子妹，这句话你去想一想，今天中国富强了，很多的人有钱了，对不对？有很多的房产，没有孩子，你要那么多房子干嘛呀？谁住啊？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呀？对不对？有一天你走了，啥都没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的父亲啊，在那个贫穷的时代，我的父亲生了七个孩子，都把我们送上了大学，都把我们养大。就当我父亲94岁离开这世界之前，教会的长老去为我父亲祷告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跟他说，我这一生啊什么都没有。79年我父亲就离休，45年参加革命，79年离休，你知道这意思是什么？就没有贪污的机会。79年前没腐败呢，知道吗？80年以后才开始腐败，共产党迅速的腐败，我父亲没有腐败的机会，所以他觉得他很干净，他瞧不起今天的贪官。就是我们打下天下，他们在贪污，他心里也有些愤愤不平，知道吗？但他说了，我这一生什么都没有，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我有7个孩子，是上帝给我的产业。姊妹，儿子是你最大的产业，比你的金钱、房产、股票都重要。亚伯拉罕什么都有，金银无数，整个的迦南地上帝都赐给他，对不对？还有呢，很多的牛驴，多得不得了。结果没有孩子，所以他担忧，他对上帝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能赐给我什么呢？意思，你赐给我什么有什么用呢？上帝说，你出来，你看天上的星星多少，你能说得过来吗？我告诉你，你以后的儿女也会这么多。所以上帝又一次的应许给亚伯拉罕。
我们感谢主，这个应许是上帝再次来提醒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再次的信心在亚伯拉罕心里边增长，让亚伯拉罕知道上帝拣选他的时候所给他的应许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亚伯拉罕就开始有信心，他再次的眺望对神的信心。说弟兄姊妹啊，你要常常回忆回忆你起初信主的时候上帝给你的呼召，明白这个很重要，常常的。我们小组我们教会也常常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有一些的感恩的时间来感谢上帝设立我们的这个教会。四年前我们这二十几个人在这个地区，我们得到的上帝的应许是什么，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个意象。昨天我们在清新家，我们教会的第一个小组就是教会的最古老的小组，四年了，这个小组我们第一个小组成立的时候，我们今天昨天在他们家庆祝这个小组啊，这半年我们有着感来了50个成人，最使我感动的多少孩子，37个，34个孩子，50个人可以生34个孩子，还不算我的，还不算那些年纪大的，这个小组就是生养众多的，我就喜欢生养众多。我最大的遗憾，这一生就孩子少。孩子少怪谁？当然怪共产党啊，他不计划生育啊，他的不计划生育呢，对不对？我们的计划生育，昨天我们看到一个广东省的省长姓朱，贪污了多少钱？40亿，600多亿，600多亿，比亚伯拉罕钱还多，娶了110多个太太，不是，就是女人，不是太太，不能同意下嫁。100多，房子100多，因为一个太太给一个广东，生多少孩子？不知道，不过来，知道吗？弟兄姊妹呀、啊，没有电了是吧？很重要啊，生养众多。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到第二点，以实玛利的出生被罪，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知道上帝给他孩子。没错，那么撒拉他的媳妇也知道上帝给他孩子，可是亚伯拉罕80了，撒拉70了，按照人的想法是不能生了，因为撒拉知道自己已经啊这个过了生孩子的年龄，亚伯拉罕也老迈了，不行了，所以撒拉说我已经断了月经，我的老公也老迈，我们怎么还能有孩子呢？哎，撒拉就有一天就想，我们可以用人的方法来完成上帝的应许，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时常常会人的方法来完成上帝应许，对不对？那撒拉就做了一件事情，我们看第十六章，我们看这个第十六章，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给他生儿女，撒拉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记住这个埃及人，埃及人的后裔。撒拉就对亚伯兰对老公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们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拉的话，这老公别的话不听，就这话他可愿意听了，知道都没有反对，都没有想到上帝给他应许是什么，上帝告诉听清楚撒拉来的才是真的。这亚伯拉罕也就是半推半就的意思，知道吗？就是一听早就其实就想下嫁了，埃及人长得很漂亮，知道吗？然后老婆这么一说，借坡下驴。那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那么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就把他的女使女埃及人夏娘给了丈夫为妾，就是二奶了，应该说清楚就是二奶，一说这个大家都比较明白。那是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了，亚伯兰出埃及的出迦南的时候到迦南多大年龄？谁还记得？75岁。那现在呢？85岁。亚伯兰等了10年了，上帝给他应许10年没有成就，像我那天马来西亚祷告也是10年啊，你知道吧？后来神就成就了，日期满足了，时候到了， 亚伯兰着急啊，没有孩子那么多，财物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没有孩子，行了，管他谁，反正生下来亲亚伯兰，对不对？你看，还想，你看外邦的君王也有多少三妻四妾、七宫六院都有的，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就娶个使女，还我老婆给我的，不怪我，上帝啊，这个不怪我，这一怪就怪我老婆就怀孕了。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你看，一次就怀了孕，老婆那么多年不怀孕，这上帝很奇妙啊。我们知道，在古文献里面，在整个古圣经的文献里面，生育是上帝的主，不能生育就说明上帝不祝福你。当然现在不是这样的啊，在我们是有些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文化。那么亚伯拉罕呢，这个时候就生了以后啊，怀孕以后，这撒来呢就对亚伯兰说，因为夏甲怀了孕，看自己有了孕，就小看他的主母，完了忽略主人，这主人就不干了，就找他老公说，他怀了孕就小看我，这个。那亚伯兰说呢，你可以随意带他，撒来就苦待他，他就从撒来的面前逃跑了。在逃跑的时候是怀着大肚子跑的，跑的时候这个撒来呢，这个他的这个仆人夏甲呢，就遇到了上帝，上帝就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去，伏在他的手下，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且说，你如今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那么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边。这段话每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想想亚伯兰这一个错误导致了今天世界的纷争。你知道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他像野驴，他有力量攻打人，人也要攻打他。你看今天的恐怖分子从哪里来啊？都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啊。为什么？一会儿再给你分享一段经文，这经文很特别啊，这段历史啊。那么生了回来就生了，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再往下看一段经文。生了以后，有一天生了以后，以撒出生了。以撒出生的时候，以实玛利多大年纪？13岁，对不对？以实玛利到了 teenager， 13岁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龄，我们叫他 teen， 13 teenager， 对不对？这个听时代的人，这个 generation 是最难管的。你的孩子有一天，你的儿子到13岁不听你话，你千万别奇怪，这很正常的，知道？我的儿子到13岁就开始不听我话，小的时候走到哪里拉着我的手，13岁的时候我再拉手，他就不愿拉了。就像昨天那个川普跟他老婆一样，对不对？你看到一个川普他们到哪国家访问，川普要拉他老婆手，他老婆啪打一下，这全世界都看到。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老公拉你的手千万别打一下啊！那全世界看到是老公很没面子，可能昨天他们吵架了，就是或者就是什么不同意见，但这个在全世界的镜头面前啪打一下，你看我们大家都看见了，觉得很好笑。我的儿子就是那时候我一拉的手不愿拉你手，为什么？我长大了，我在告诉他什么？不要听了，我可以做主了。13岁你能做什么？13岁你懂什么？哎，后来我想到我13岁也挺了不起的，我13岁就开始反叛我爸爸的思想，我爸爸是共产主义思想，我13岁开始反叛，你知道吗？哎，那个年龄很特别，以实玛利13岁，在这13年里面，以实玛利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有多深的感情，你们能了解吗？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他把那仆人以利以谢的儿子当儿子，今天生了个儿子，不管是夏甲撒拉生的，是他的儿子，他对这孩子 那心疼的，我相信是非非常疼爱这个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从小在爸爸的爱里边长大，在爸爸的期待里长大。亚伯拉罕对上帝说，这以实玛利就是你给我的后代，就是应许之子。以实玛利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们知道以撒后来出生，在以实玛利14岁的时候，13岁的时候以撒出生。出生的时候，在以撒3岁那一年，他们家举行了个大的 party 庆典，庆祝以实玛利3岁。然后呢，在家里在帐篷里边吃饭的时候，撒拉的眼睛就看到了以实玛利和以撒在那里玩，圣经说在戏闹。这个戏闹，也许是玩，也许是吵。也许是这个哥哥对这个弟弟，因为太小嘛，一扒拉一跟头嘛，对不对？一扒拉，坐地啊就哭。3岁的孩子，你跟那个坐定桌，他不就哭吗？萨拉一看，这怎么可以啊？告诉老公，这个儿子你要给我干，不能这样，他不能承受跟我儿子一样承受这个产业。那老公就很为难啊。对萨拉来说，以实玛利跟他没什么关系，是他仆人的孩子。但对亚伯拉罕说，以实玛利是他的亲生骨肉。要你会怎么样？家庭发生战争，一定，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问上帝：“上帝啊，我该怎么办？”上帝告诉他：“可以让以实玛利。”可以让夏甲走，因为以撒才是应许之子。但是我会让以实玛利成为大国，他也有12个族的这个儿子，他会有12个族，叫那个一个民族。你不用担心，我会让他跟以撒一样的成为大国。我们看到这段啊，这个。我们再往下看段经文了，看到这个21章14到20节。刚才我们看了一个图片，对不对？然后呢，在21章14到20节的时候，我们来看到这个以实玛利被逐出亚伯拉罕的家族。看，然后以撒出生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从14节看起，亚伯拉罕清晨起来了，拿饼和一皮袋的食物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就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在别是巴的旷野走一勒路。皮袋里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了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一箭就是300尺100米的，大概一箭的射到那个时候是这么远。然后呢，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以实玛利叫什么名字？什么意思？以实玛利。好好给你孩子起，不像我们那上一代乱起，狗剩啊、二狗子啊什么。名字代表你的一生啊，重要，真的非常重要。你看，这个名字叫以实玛利，神听见了，神听见了他的哭求，神怜悯他，神就使者从天上呼叫亚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你的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了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了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的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他生了12个儿子。 每当我读到以实玛利这一注，我都会流泪。很多人不太在意这段经文，我很在意。一个13岁的孩子被父亲如此家门可怜，你们能够体会到以实玛利心里的痛苦吗？今天我看到阿拉伯人的愤怒，阿拉伯人他们那种被拒绝的灵在他的里面，他们不能够在一个家族里面得到应有的地位，就是他们不断的争耶路撒冷，不断的打，就是为了你知道他们打，你今天知道他们亲兄弟跟以色列人，对不对？为什么阿拉伯人打美国？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嘛。说美国跟你阿拉伯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嘛，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所以啊就打你美国，恐怖分子不断的攻击美国。因此呢，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没有得到父母的爱，也不知道。如果有一些孩子从小被家里面揪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一生他的心理是不健全的。你知道，以实玛利的后代渴慕父亲的爱，以实玛利渴慕父亲的爱，他得不到。在他一生中有一个最大的缺憾，尽管他成为族长，他有12个儿子，他的族越来越大，他很富有。你看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上帝给他多大的祝福，不断的出石油，不冒黄金出石油，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有一种缺憾。所以弟兄们，好好爱你的儿子，上帝赐给你的应许之子，用神的爱来爱他，不要轻易的对他发脾气。我很后悔，感谢主，我爱人小时候我很少甚至没有对爱人发脾气，因为我懂得我不能向他发脾气。那我的小雪女儿我就有时给他发脾气，所以儿子常常会觉得我的父亲爱我比爱情人多。为什么呢？我的儿子亲生的父亲，他在2岁的时候就走了。所以我的儿子，他向我提什么要求，他要什么，从来都不会说 no。我都把我生命中最好的给他。我会想到，如果他父亲活着，一定把最好的给他。我像他亲生父亲一样的爱他。小的时候，你知道，他会说你不是我爹地。我说为什么不是？我是你爹地呀。他说我不喜欢你。我就说我爱你。我想如果我有个亲生的儿子会怎么样？我们结婚也想有个儿子啊，当你没有给我们，我也常常想啊，这两个孩子挺好的，如果我们要了第三个，我们会不会疼这个我们自己的孩子比这两个孩子更多？会不会更多？会不会让他们心里有受伤？像那个笑话说，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打我们的孩子。我们说主啊，你给我们两个孩子，都是以撒生的应许之子，你们都是亲的，让我们用父母完整的爱爱他们。现在我的女儿做了医生，儿子在医学院里读博士，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一个牧师的家庭的孩子不是很富有，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尽量给他们最好的，给他们读最好的学校，最好的校区，宁可那个校区我们在那里租一个 apartment， 我们也放下那个大房子不是好校区的，为了我们孩子读最好的校区，给他们送上最好的大学。我就跟儿子和女儿说，考上哈佛，你爹砸锅卖铁供他，供你们，不供你们是我的责任，考不上是你们的责任。我们这两个孩子读很好的学校，我的儿子考医学院的时候，全美国最好的前6名医学院4名录取他，将 Hopkins
约翰霍普金斯、纽约西乃山，还有 UPenn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最好的医学院，考 SAT 那时候2400分满分，对不对？一次就考到2370，回来告诉我，我说考多少分，他玩电脑，说2370，我说要不要再考，他说爸你说什么呢，你知道多少分满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这个2400满分，我考2370，你还让我再考一次吗？哎，我说那行了，可以了，挺好，儿子不错，考得不错。我常常想到，如果以实玛丽有一个像我这样的父亲，像我们在座的弟兄一样这样父亲，会怎么样？我在做牧师，我也听到很多的家族父子的矛盾，我听着我都会很难过。那个儿子，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弟兄们，上帝给你的是给你的祝福，是延续你家族的祝福。所以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对不对？一定要有神的话语爱你的孩子，用神的爱来爱你的孩子，不要像以实玛利一样，有一天他心远离你，他的心远离你的时候，他要需要回到得到父亲的那个肯定。多少的孩子在父亲晚年的时候要跟父亲和好，为什么？就是要得到父亲的肯定。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父亲永远看不上他，他永远想讨到父亲的肯定，所以在美国就不断的奋斗奋斗奋斗。有一天说，我奋斗的目的就要让我父亲看到我不是他说的那样的人，知道吗？我想上帝爱史玛丽，上帝爱阿拉伯人，上帝曾经呼求以实玛利，我觉得亚伯拉罕这一想到今天的世界，以实玛利被逐了，离开了他的父亲，当他们逃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给了他一袋水还有一些干粮，我不知道给没给他产业，圣经没有记载给他产业，因为他不能够承受产业，所有的产业都给了以撒。以撒的一生啊，是最平安的一生。以撒的一生平淡无奇，以撒的一生没什么光彩的事情、精彩的事情，他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也没惹惊天动地的祸，他就是一个平平安安的。所以以撒是个和平之子，他不像他的儿子啊雅各，对不对？惹那么多的祸，那么狡猾。还有不像他的父亲惊天动地的做了那么多伟大的事情，他就听从父母的话，他就娶了一个很好的妻子，然后他就生了以扫和雅各，生了两个儿子。雅各呢就生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从那里开始他们改名为以色列。我们看第三点，应许之子以撒的命定。所以当我们看到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以撒终于出生了，是在21章，从15章跳到21章，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说中间发生了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中间也发生了亚伯拉罕被称为君王，上帝祝福亚伯拉罕让他成为多少多国之父，是不是？所以给他起名叫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上帝也祝福他的太太萨莱，给他改名叫萨拉，萨拉被称为多国之母，多国之母。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记载啊，在21章，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萨拉，这个时候名字改为萨拉了，在这之前都叫萨莱，对不对？这个时候英文叫 Sara， 翻译过来 Sara， 我们叫多少 Sara 举手，有没有叫 Sara 的啊？没有啊。这个 Sara 这个名字很多的姐妹喜欢啊，多国之母。然后呢便照着他所说的给萨拉成就， 第二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萨拉怀了孕。那个时候萨拉多大年纪啊？90岁。亚伯拉罕呢100岁，怀孕了。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萨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的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萨拉说，第六节，神使我喜笑，凡听见我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萨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以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喜笑的意思。你是玛丽呢？神听见的意思。喜笑，这个名字好。姐妹们叫什么？教育喜乐，喜乐。所以这个喜笑生下来的时候很特别。像加拉太书说，及至日期满足，神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以撒是应许之子，耶稣基督也是应许的，上帝所应许的救恩的上帝的独生子。所以在这个以下的，在恩典之下；不在这个以下的，在律法之下。这个之前，耶稣来之前，上帝按什么来审判人类呢？按照律法来审判人类。什么叫律法？就是法律啊，圣经叫律法，人类叫法律。如果你违反了法律，你就要付代价法律说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那你就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是我们常常的违反，对不对？弟兄姊妹，我有一天问弟兄姊妹，我到北加州布道，我说你们有没有违反美国的法律？他说没有。我说有没有开车从来不超速的？从来不超速的举手。今天我们也举下手，从来没超速的举手。你从来不超速开车，那你会开车吗？从来不超速啊，你很了不起。我是经常超速，但是有恩典。弟兄姊妹，超速那不要超太多啊。在加州高速公路没关系，因为加州高速公路，我第一次来考加州的驾照，我发现哎呦好特别啊。说高速公路有四个选择，75迈、65迈、多少迈，然后还有一个选择是随上车流，哪个正确？哎呦，没有限速嘛，随上车，我前面那人开100迈，我就跟着他就没事，对不对？那个加州很特别，因为加州赛车特厉害，高速公路，所以一般的高速公路都不被抓，被抓的都在 local 被抓的所以弟兄姊妹要注意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都会违反律法，但是基督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每一位，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我们是在恩典中被建立，恩典中被成长。我们看到以撒一出生就不一样，因为他是上帝的应许之子，他一生他就得到了父母的宠爱，是不是？父母哇，疼他疼得不得了，给他起名叫以撒，是我喜乐的意思，然后给他搞大 party， 然后也把那个以实玛利的潜在的威胁给他排除掉，让他能够顺利的承受家族的产业家族的产业。然后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心头肉，那真的有一句话就是含在嘴里都怕化捧在手里怕打，那么疼爱的一个孩子。所以以撒是在爱里边长大的，在父母全然的爱里边长大的。一个人呢，年轻时候生孩子不太懂得爱孩子，自己还忙世界的事儿，没忙完，对，没玩够，对不对？有时候晚上跟孩子抢电脑打，对不对？抢电视看都可能的。如果你到了100岁，你再生个孩子，你会怎么样？咱们不要到100岁了，咱们就60岁吧，生个孩子你会怎么样？那疼得不得了啊。我的父亲 五十岁可能是生我的小妹妹，小妹妹。因为我妈妈五十多一点，我妈妈48岁生的，那42岁生的，我爸不到50岁，40多岁。这个小妹妹一生下来，我们就全完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跟我没关系了。其实原来也跟我没关系。我们家7个孩子，你知道吗？老大被疼啊，老大的疼，小的娇，最不被看重的是当腰。我大哥就是小辉小光他爸爸，那在家里边我爸爸把他当朋友一样的对待，他说什么我爸都听，因为老大，我爸爸才20岁就生了这个儿子老大。然后就越生越多，他就看都不看了。据说生我的时候，我爸就看了一眼就说，这孩子这么黑，这孩子高粱地出来能吓死人。他说我从高粱地出，我出高粱地干嘛呀？到高粱地那天看红高粱，我说我就想起我爹的话，这孩子从高粱地出来能把人吓死，那你牧师不那么可怕吧？高粱地出来不吓死人，所以不去高粱地怎么？你知道吗？不看我的。可是我的小妹妹，哇，她疼得简直不得了。我记得有一次啊，那时候我都大学了，放假回家，我在写毛笔字，我练毛笔字，我那满墙都贴我写的字，我在练柳公权。我的爸爸是写书法的，告诉我你的个性。我的个性太随意，太随意。所以我父亲说你应该练柳公权，使你严谨一些。柳公权的字就比较严谨啊，非常瘦啊，非常瘦。我就练玄秘塔，我玄秘塔我能够背下来，我能写几百遍，一天就写一遍玄秘塔，从头写到尾啊。唐顾左皆森，我就写，那写我就挂在墙上看，字怕上墙，一上墙就不好看了，对不对？你放底下看挺好看。所以我就写，我的小妹妹带一帮小同学到我家来，不怎么他们在玩就扔东西了，就把我这墨呀扔得满墙都是，我写的纸全部弄坏了，我就发脾气了。我回来就把他叫过来，我说立正，我管不了你，对不对？站着。我妹妹就站着，她可老实了，站着。我说以后再不许进我的屋，出去，再不许进我的屋。哎，哭了。那天晚上我就惨了，知道吗？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爸爸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不高兴可以打我一下了。我已经大学了，我要自由，知道吗？大学生敢打吗？懂得真理了，对不对？我爸当然也不会打了，他打也打不动，知道吗？我就跑，他一打我一支住他，他支不住我，对不对？但是我爸会哭，一辈子我没见过我爸哭，就那次哭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把我们叫过来，刚要说什么就哭了。哎，我说你哭什么？把我们都吓坏了，你怎么能哭呢？你这老革命这么坚强怎么会哭呢？他也会哭，他就说我也老了，我就想我死了我最放心不下就我这小女儿，这也交在你们手里那就完了。今天这老四就把孩子给赶出来，就不许进屋。你说我这个真的是我死不瞑目啊。哎，我得了得了，行了行了行了，爹，你的小女儿我们会比你更爱，从此我们不会再说她，她愿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的小妹妹是在宠爱中长大的，所以个性就特别好，也特别蒙福，人家找个老公特别对她好，生个儿子，人家真的夫妻从来都不吵架。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的孩子爱中长大，他未来的婚姻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孩子在训斥中长大，他也会训斥别人，知道吗？弟兄姊妹，你要建一个爱的家庭，为什么我们要建基督化的家庭呢？让耶稣在我们家做主呢？让我们家里充满了爱，让我们的儿女在主的爱里边能够平安的、喜乐的、健康的长大呢？这一点我们中国人要悔改啊。我们一看孩子我们就批评，我们总觉得对，在旁人面前我们从不夸自己的孩子，尤其我们东北人，你别人一说，哎，你这孩子不错，你差远了，他哪行啊，他不行。我小时候的邻居一到爹跟前夸我说，你这老四真的有才，他净胡扯，他懂什么，去去滚滚滚滚。你看我们长大的环境，今天我们这孩子我们爱的简直是，你看我们这两个孩子一打电话结束都 I love you，我们都60来岁了 ，I love you。 这又不是我们的孩子，都张不开口，对不对？人那边高兴了说 me too， 不高兴吐都不吐。那弟兄姊妹，应许之子，好好爱我们的孩子，你们让在主的爱里边长大，因为他也是你家族的应许之子。今天当我讲这篇道时，如果你还没有孩子，没有孩子赶紧生，你们没结婚的就要立志生，而且要多生。我那天问我孙女，我妞妞，我说妞妞想生几个？我孙女今年23岁，说五个。我说好孩子，您这还没结婚呢，你知道吗？就这么大信心，那你们在婚姻中还等什么呢？中国现在计划生育已经取消了，还不赶紧生？中国现在允许生两个，两个不够，必须生三个。因为圣经说生养众多，简体字众就三个人，对不对？两个人叫从，三个人叫众，对不对？所以要生三个。另外，没有女儿的赶紧生女儿，没有儿子的赶紧生儿子，对不对？儿女双全，上帝的祝福。所以海坤还得生个儿子，海坤现在三个女儿不够，再生个儿子，那个叫应许之子，明白吗？啊，你看 Michael 他们家生两个儿子，加第三个生女儿，哎呀，高兴的简直了不得，就是疼得像以撒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生养众多是神的命令，对我们也是应许之子。我们跟以撒一样，是上帝所疼爱的。不管我们人生遇到多什么难处，不要看自己看得那么污秽。很多人把自己看得什么都不是，你不需要这样，你要用上帝的眼光看你。阿们。上帝看你是以撒，是疼爱的，是上帝眼中的同人。你看你也应该这样看，你说哇，虽然我长得黑，我是应许之子，我是以撒，上帝所爱的。你们对着旁边弟兄说，你是上帝所爱的，你是应许之子。来，我们请敬拜团，那敬拜团上来，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应丰盛的应许。这首诗歌说，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复辟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们一起来起立。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 谢你的拣选，你的应许永远都不改变，你的应许是最美的应许，你的应许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会成就，让弟兄姊妹对你的信心永远都不灰心不改变。主啊，我们在等候你的时间，就像日期满足你拆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一样，让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经历你无限的恩典，经历主天的爱，引导我们能够继续地活出应许。哈利路亚，谢谢你。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知道了你是应许之子，你是上帝的孩子，他应许你进入到爱子的国度，成为上帝的儿女。如果今天你愿意说，主耶稣，我知道你拣选我，拣选我的家族，让我一生一世千代万代蒙你的祝福，我做你的儿女。有哪一位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祝福，做我的救主，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后面还有一位，还有吗？感谢耶稣。电视机前面的，镜头前面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你听闻了这个信息，你今天知道你是应许之子，你上帝所拣选的，你愿意你也举手和我一起来祷告。还有没有？今天还有吗？哈利路亚。如果你还没有儿子没有女儿，你说，主，我知道你的应许不改变，我向你求，就在此刻你必赐给我，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人有信心的？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刚刚结婚的就勇敢的举手啊，最少生三个。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感谢主。我看到了，当你举手的时候，神就赐给你，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赐给你。不要犹豫，不要害怕，因为他的应许不改变，你们他的 purpose 不改变，他赐给你，你要有信心来领受。天父，我谢谢你，我把今天接受你作为救主的，不管是我们今天在我们去在我们的这个教堂里的，还是在镜头前面的，都交给你。求你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活出真理，一生一世跟随耶稣。求你的宝血洗罪，让我们在爱里边被你建造成为全新的新造的人。你说，若是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也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说我们要求主是给我们孩子的，主你就必然的成就，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一起来说阿门，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好，弟兄姊妹请坐。